么重要。
而且我们今天由于有圣餐，
因为今日有圣餐，
所以讲到的时间相对会比较短。
讲到的时间相对来讲系比较短。
所以请大家打起精神来。
请大家系打起精神嚟。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
让我哋嚟去探讨今日嘅信息。
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保罗书信当中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
就是保罗书信当中一段特别的经文。
就是刚才李生带我们念的罗马书第七章的十五到二十五节。
就是刚才李生所带领我们所读的罗马书七章十五节至二十五节。
这一段经文与其说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教导，
这段经文与其说保罗对罗马教会的教导，
不如说是保罗他发自内心的那种挣扎痛苦的一种倾诉，
就不如说保罗在内心这个挣扎这种的倾诉。
而这一种的倾诉不光只是保罗自己有，
这个倾诉不单只是保罗有，
他这种的挣扎痛苦几乎所有人都有，
这个挣扎和痛苦几乎所有的人都有。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看这一段，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来看这段经文。
他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挣扎和痛苦呢？
他究竟有什么挣扎和痛苦呢？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保罗他说我想做个好人，我想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保罗简单来说，就是我想做个好人，做神所喜悦的事。
结果做出来的全是恶事，
但是结果做出来的全是恶事，
成了一个坏人，
成为一个坏人。
我真是无能为力啊，
我真是无能为力，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啊。
所以保罗他说他其实是个无能为力的人。
保罗其实说他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
那么这个 无能为力的人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挣扎，什么样的痛苦呢？
究竟这个无能为力的人他有什么挣扎和痛苦呢？
面对这样的挣扎这样的痛苦，到底出路在哪里呢？
面对这样的挣扎和痛苦，出路在哪里呢？
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来一起思想的，
今日就是值得我们来思想。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保罗有什么样的挣扎。
首先我们看保罗有什么的挣扎。
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那一大部分，也就是十五到二十三节，
在前面的十五至二十三节
有非常多重复的内容，
有很多重复的内容。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用了很多的我、
你仔细来看的时候，重复用了我，
它有很多的经文的意思或者内容，甚至有些时候用的那个字都是很相似的，
很多的意思甚至字眼都很一样的。
你看这个十五节他这边这样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甚至说我所愿意的我不会做，我所恨恶的我却还会做。
然后到了十九节，
在十九节
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你看跟十五节很相似，
我愿意的善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都会做。
然后十七节他又这样说，说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十七节话既是这样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所作的。
然后第二十节他又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二十节，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作的。
保罗他这样重复来重复去，说明他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
保罗重复重复来讲，表明他内心有很大的挣扎。
就像我们有些时候心里面有一些的挣扎，有一些的苦闷，
就好像我们有时有些挣扎，有些苦闷，
去跟人家讲的时候，
同人家讲的时候
总是很啰嗦，讲来讲去
讲来讲去，
说明你内心很挣扎，
说明你的内心很挣扎，
说明你的内心有挣扎，
说明你内心有挣扎。
那么保罗这里他的内心的挣扎挣扎到底是什么呢？
保罗内心的挣扎和挣扎是什么呢？
他说他知道神的律法，
他说我知道神的律法，
他知道神喜悦他做什么事，
他知道神喜悦人做什么事。
他说他的内心意愿也很想做这些神喜悦的事，
他说他内心的意愿也都很想去做神喜悦的事，
可是偏偏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
但是偏偏做了神不喜悦的事。
很大的挣扎，
很大的挣扎，
他觉得无能为力，
他觉得无能为力。
在那个二十三节后面讲得非常清楚，
在二十三节后面讲得很清楚，
他说他被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给掳去了，
他说被他内心犯罪的律被掳去了，
所以他无能为力，
所以他无能为力，
所以他内心的意愿跟罪有无数的征战，
他内心的意愿和罪有无数的征战，
而且这些的征战大部分都是输掉了，
但是大部分的章节都是虚的。
这里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人的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与罪征战有无数。
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很明显的就是与罪作战无数，
与罪征战有无数，
与罪作战有无数。
这是保罗他跟罪征战的那种挣扎，那种痛苦。
这个就是保罗与罪征战作战的痛苦。
今天坐在这边的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是基督徒，
坐在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我们对保罗的这一种的挣扎征战是不是很熟悉？
我们对保罗这样的征战和挣扎是不是很熟悉？
我们是不是也有过保罗这样的征战的这样的经历？
我们是不是有过好像保罗这样的征战和挣扎的经历？
我想我们都很熟悉，
或者我们都很熟悉。
我也很熟悉，
我很熟悉。
举一些很简单很平常的例子，
举一个很简单平常的例子。
如果早上你开车去上班，
如果你早上开车上班，
时间快来不及了，
就时间紧迫，
你拼命赶拼命赶，
你去赶时间。
就在这个时候，
在一个时候，
突然前面有一辆车，噌就拐到你的这个你的这个道上来了。
就是突然之间前面在你隔离有部车卡你线，
那个车还没有打转向灯，
佢有冇呢个指示灯？
而且转过来之后还差一点碰到你的车，
佢转过嚟差啲你撞到佢，
所以害得你不得不赶紧慢下来。
累到你要不得不要踩 brake。
请问你碰到这样的事情，你会很开心吗？
咁样碰到呢啲事情，你开唔开心？
很多的时候不光是不开心。
好多时候唔单止唔开心，
甚至可能会说脏话骂人，
甚至讲啲嘅脏话去闹佢，
恨不得上去追上去，在窗户上面指着他骂几句。
啊，系咪都要追上去指住佢闹几句？
这个时候，
喺呢个时候，
可能你旁边的太太提醒你，
喺旁边嘅太太提醒你，
你的宽容、你的忍耐、你的爱心上哪去了？
你嘅宽容、你嘅忍耐、爱心去边啦？
或者圣灵光照你，
或者圣灵光照你，
你怎么能这样子？一点爱心、一点宽容都没有呢？
点解一啲爱心、一啲嘅宽容都冇呢？
所以你想骂人的那个心思，
你想要闹人呢个心思，
跟你想宽容忍耐的那个心思，
就系你盼望嗰个另外心思，
宽容忍耐的心思，
就系呢个宽容忍耐嘅心思，
就开始交战，
开始交战，
就是思想斗争，
思想嘅斗争，
这就是你的征战和挣扎。
这个就是你的征战和挣扎。
礼拜天的时候，
在礼拜日的时候，
我们都盼望十一点钟可以来敬拜，
我们盼望十一点来到敬拜。
有些弟兄姐妹甚至盼望九点半就可以把小孩带来，然后自己去参加主日学。
有些甚至要九点半将小孩带到来，然后参加主学。
但是上了一个星期班，
但
上了一个星期班，上了工作了一个星期
啊，在工作这个星期，
礼拜天早上那个暖和舒服的被窝很有吸引力。
礼拜日早上这个暖和的被窝很有吸引力，
想起来
又想起身，
又起不来，
又起不到身。
一方面说哎呀我得赶紧去教堂，
一方面说我要赶紧去教堂，
一方面又说哎呀我很累多睡一会是可以谅解的。
其实我又很累，我睡多一阵也都可以谅解。
然后在床上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迷迷糊糊很舒服。
在铺床那里似睡非睡，迷迷糊糊。
突然想起来一看手表，十点钟
了，看个钟，
十点钟了，
十点了，
赶紧起来上教堂。
赶紧起身要去
教堂，早饭都没吃，
早餐都没吃。
来到教堂里面，一进来之后还好，刚好迟到十分钟。
来到都正好，刚迟到十分钟。
然后又开始挣扎，
又开始挣扎了。
哎呀，真不像话，怎么又迟到呢？
真的不似样，点解又迟到呢？
然后另外一边另外一个声音却告诉你，
但另外一个声音又话俾你听。
没关系，只迟到十分钟。
没关系啊，迟到十分钟。
还有人比我后面来了还晚呢。
之后仲有人嚟。
我至少赶上牧师讲道的时间了。
我就希望赶上牧师讲道。
然后两边又开始征战。
两个思想喺度征战。
我们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我们都有这样内心的意愿跟罪之间的征战。
我哋平时嘅生活工作都有内心嘅意愿同罪嚟去征战。
谁也摆脱不了。
边个都摆脱唔到，
有多有少，
有多有少。
弟兄姐妹可能会说，
弟兄姐妹可能会话，
那这一种跟罪之间的征战，到底是信主之后才有，才有呢？还是到底是信主之前才有呢？还是信主之后也有呢？
呢啲咁样内心同埋罪嘅征战，究竟系信主之前有嘅，亦或系信主之后仍然有呢？
或者说是基督徒才有这样子的征战呢？还是非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征战呢？
是不是基督徒有这个征战，非基督徒有没有呢？
有人说 基督徒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征战呢？
有人话基督徒点解会有咁样嘅征战？
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
基督徒信咗耶稣之后，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罪的刑罚已经耶稣基督替我们受过了，
罪嘅惩罚耶稣基督为我哋承受咗啦。
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称为洁净的啦。
我哋喺神嘅面前被称为洁净。
耶稣基督已经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了。
耶稣已经领我哋出黑暗入光明。
怎么还会有跟罪之间的征战呢？
点解仲有与罪征战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
呢个问题非常好。
我想告诉你，
我想话俾你听，
虽然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虽然我哋嘅罪得着赦免，
虽然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干净圣洁的，是称为义的，
虽然我哋喺神嘅面前被称洁或称呼为系圣洁，称为义嘅，
虽然我们已经脱离罪的捆绑，从黑暗当中进入到光明之中，
虽然我哋已经脱离罪嘅捆绑，由黑暗进入去光明，
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上，
我哋仍然生活喺呢个充满罪恶嘅世界，
我们所有我们的个人的意愿都需要通过我们这个很软弱的充满罪的这个身体来实现，
但是我们所有的心里的意愿都是要通过我这个充满罪恶的罪身来去表现出来，
所以你做出来行出来是肯定会有罪恶的 事情，
所以你行出来表现出来一定是有罪的表现在当中，
所以你在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你仍然还是有个人内心的意愿和罪之间的征战，
所以你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有个人内心的意愿和罪的征战，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警醒，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
不要以为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征战了，
不要以为我们的罪得赦免就没有这种的征战，
当然与此同时，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不要太难过，
我们都不需要
太难过，
太过难过，
因为保罗都有这样的征战，
保罗也都有这样的征战，
使徒里面不光保罗有这样的征战，
使徒里面不单止保罗有这样的征战，
彼得也有这样的征战，
彼得也都有个征战，
彼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就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就写得很清楚，彼得也有这样的征战，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也都是清楚说彼得有这样的征战，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逃脱不了这样的征战，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不逃脱这样的征战，
那么我们信主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征战，
是不是我们信主之前有同样的征战呢？
非基督徒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征战，
非基督徒有没有同样的征战呢？
也有这样的征战，
也都有这样的征战，
只是程度和征战的内容可能会有所差别，
只不过层次和内容可能有点不同，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不认识神的虽然不认识神不懂得律法，
所以不认识神不懂得律法，
但是神将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心里，
在神将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心里，
虽然你不认识神，
虽然你不认识神，
虽然你不认识耶稣基督，
你不认识耶稣基督，
虽然你不知道律法，
虽然你不知道律法，
但是律法的功用刻在你的心里，
在律法的功用刻在你的心里，
所以你是有是非观念的，
所以你有是非观念，
对大部分的事情你是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
所以大部分的事情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你也常常是愿意去行那个善的，
你都是常常愿意去行那个善，
但是做的却是恶，
但是你做的是恶，
所以你也同样会有内心的意愿想行善和做出来的是恶这个之间的征战，
所以你也都有内心的意愿想做善但又做出来是恶这样的征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记住，
我们虽然罪得赦免，
我们虽然罪得赦免，
虽然我们罪的刑罚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受了，
罪的惩罚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
但是我们都需要保持警醒，
但我们保持警醒，
我们都需要来对付罪，
我们都要对付罪，
因为我们在世上生活的这十年二十年几十年当中，我们内心的意愿仍然跟罪之间有无数的征战，
我们在世上生活的几十年仍然会内心的善和所做出来的恶有无数的争战，
而且常常输，
然后常常的是打败，
这是我们无能为力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无能为力的地方。
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二点，
我们现在看第二点，
保罗内心有这样的挣扎和征战，
保罗内心有这样的征战和挣扎，
他是感觉很开心的还是感觉很痛苦，
他是觉得开心啊，因为痛苦。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他非常的痛苦，
他非常的痛苦。
他说我真是苦啊，
他说我真是苦啊。
第二十四节讲得很清楚，
在二十四节
他说我真是苦啊，
他 他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看上去是一句问句，
好像是一个问句，
说有谁可以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他说有谁可以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他的意思是
有谁能够救得了我呢？
有谁可以救得到我呢？
没有人可以救得了我，
没人。
所以他非常的痛苦，
所以他非常的痛苦。
这一种的痛苦不是因为缺少物质的生活条件而贫困而贫穷，
他这个痛苦不是因为生活的条件或者是物质的缺乏所产生的贫穷，
不是那种的痛苦，
不是这样的贫穷，
而是内心里面发自深处的那种无能为力的那种的痛苦，
而是内心的深处发生出来的无可奈何的痛苦。
这是无能为力的人的第二个地方，
这个是无能为力的人的第二个特点，
心灵深处有痛苦，
心灵深处有痛苦。
这是我们无能为力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很大的地方，心灵深处有痛苦，
这个是无能为力的第二点，心灵深处有痛苦。
我们为什么心灵深处会有这样的痛苦？
为什么我们的心灵深处有痛苦？
虽然前面谈到说个人意愿跟罪之间有挣扎，而且常常输，
之前说我们虽然内心的意愿和罪来争战，我们经常会输，
有这样的挣扎常常输，为什么心灵深处就会有痛苦呢？
有这样的心灵的争战，为什么会常常内心有痛苦呢？
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理解，
在座的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可以理解，
当我们在这些争战当中输掉的时候，
在我们在这些争战输的时候，
我们会自责，
我们会自责，
会自己责备自己，
是自己责备自己，
会很有愧疚的感觉，
有这个内疚感，
会觉得神给我有这么样的恩典，
觉得神给我有这么大的恩典，
但是我没有好好的来侍奉他，
但我没有好好的侍奉他，
会有愧疚，
有这个内疚，
这一种的自责，这一种的愧疚，
这些的自责和愧疚，
有些时候你还可能无处可以倾诉，
甚至是无处可以倾诉，
你怕跟教会的牧师或者教会的领袖跟他们讲了之后，他们会对你另眼相看，
你怕你跟牧者讲了之后，或者是教会领袖讲了之后，怕我们有另眼相看，
这就是你内心里面的心灵深处的这种痛处，
这个就是你心灵深处里面的痛苦。
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肯定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心灵深处的痛苦呢？
有人可能会问，你为什么有这么清楚每个人内心都有心灵里面的痛苦呢？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因为内心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中，
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中，
而圣灵来了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来了的时候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为了我们的罪，
为了我们的罪，
圣灵会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会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哪怕是你信了耶稣之后，
或者你是信了耶稣之后，
内心仍然会有这样子的责备，
内心也都是有这种的责备，
这样子的愧疚，
这些这样的愧疚，
这就是心灵深处的痛处，
这个就是心灵深处的痛处，
谁都摆脱不了，
哪一个都摆脱不了。
那弟兄姐妹可能会问，
所以弟兄姐妹会问，
内心有这样的痛处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内心有这样的痛苦是好事还是坏事？
有人说，哎呀，那可能是好事啊，
有人说，哎，是好事，
因为信耶稣之后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信耶稣之后肯定有这个过程。
那如果你认为这是好事，那你愿意一直承受这样子的心灵的痛处吗？
如果你觉得是好事，你愿意是不是一直承受这样的痛苦呢？
没有人愿意，
没人愿意。
那这到底是不是坏事？
究竟是不是坏事呢？
如果是坏事的话，那我就不要这样子的痛处
啊！如果坏事，我就不想有这样的痛苦。
不要这样的痛苦很简单，
不要这样的痛苦很简单，
我内心不要去想着做那些好的事情，
我内心不会想做好的事情，
就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
就可以放纵自己肉身的私欲，
就随着自己的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做，那就不会有这样子痛苦，
随着肉身的喜好和内心的喜好随意去做就可以。
但如果你这样的话，神肯定不喜欢，
你这样的时候神一定不喜欢。
那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咁系好事亦坏事？
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
弟兄姐妹，我要话俾你，
内心有这样子的挣扎，这样子的痛苦， 是好事也是坏事。
内心有这样的痛苦挣扎是好事亦都是坏事。
为什么说是好事呢？
为什么说是好事呢？
你如果有这样子的痛苦，
如果你有这样的痛苦，
有这样的自责和愧疚，
有这样的自责和愧疚，
说明你的内心的意愿是好的。
所以你的内心仍然是有好的意愿，
还是有希望的，
仍然是有希望。
但是说它是坏事，
但是如果说是坏事，
因为你内心的这种自责愧疚会让你不平安不喜乐。
如果你的内心你的自责痛苦会令你会不平安，
不平安不喜乐，
不平安又不喜乐，
所以它不是好事是坏事。
所以它又不是好事，它是坏事。
但是无论它是好事还是坏事，
无论是好事或者是坏事，
这都是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
我的生命属灵生命要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
这也是我们无能为力的地方，
这个也是我们无能为力的地方。
这是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
心灵深处有痛处，
心灵深处有痛苦。
那我们要来看第三点，
我们要看第三点。
既然我们有这样子跟罪之间的挣扎，
既然我们有内心和罪的争战的挣扎，
而且还有心灵这样子的痛处，
而且心灵有这样的痛楚，
而且不管是你信主还是没有信主都会有这样子的挣扎和痛处的，
无论你信主或者不信主，你内心也都有这样争战和痛苦。
那我们出路在哪里？
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出路在哪里？
出路在哪里？
保罗讲得很清楚，
保罗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
他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他，
他说没人可以帮助他，
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他才可以脱离这样子的征战和痛苦，
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他才是脱离这样的征战和痛苦。
我们先记住这第三点，
所以我们先记住第三点，
靠主得胜是出路，
靠主得胜是出路。
历世历代的人，
历世历代的人，
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
无论在中国或者外国，
都想寻求有一些的办法可以让自己脱离这样子的挣扎和痛苦，
都是一直的寻求有这个方法将自己脱离这样的痛苦。
有些知道自己是因为自己的身体是充满罪恶的身体，
有点知道自己身体充满罪恶的身体，
所以用苦修的方法，
所以用苦修的方法，
用很苦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这个罪的肉体，
用很苦的方法去对待自己这个有罪的身体，
最后没有成功，
最后没成功。
甚至有人透过一些的鞭子来打自己这个犯罪的身体，
甚至用鞭来打自己的身体，犯罪的身体，
想要脱离，
想要脱离，
也都没有办法，
也都没办法。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让我们脱离这样的征战和痛苦，只有耶稣基督。
世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帮我们脱离这样的内心的征战和痛苦，唯有主耶稣基督。
但是为什么我们信主了之后，成了神的儿女之后，还会有这样子的挣扎和痛苦呢？
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成为神的儿女，仍然有这个挣扎和痛苦呢？
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
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
我们经常还是想依靠自己来面对一切，
因为我们经常以为可以自己去依靠自己来对付这些罪。
举一个简单例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内心都想好好读圣经，
我们内心都想好好读圣经，
都想好好祷告，
好好祷告，
这本身没有错，
你本身没错。
那怎么可以做到每天都好好读圣经呢？
但是怎样做到每天都好好读圣经呢？
就给自己立了一个时刻表，
然后有个时间表，
把那个闹钟调了好几个要闹的那个时间，
然后将闹钟要调校几个不同的这个闹钟的时间，
六点十五闹钟响，
六点十五分闹钟响，
先读半个小时圣经，
然后先读半个钟头的圣经，
再祷告，
再祷告，
然后再吃饭，
然后吃饭，
然后再上班，
然后上班。
哎，这个定得很好，
这个定得好。
晚上十点钟，
晚上十点
闹钟响起，
闹钟响起，
又开始读圣经，
又开始读圣经，
祷告，
祷告，
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六点十五的时候，
六点十五
你想起来起不来，
你想起身也起不到，
你想靠自己的那个闹钟，靠自己的这一些的所设定的一些的时间的规律来让自己达到可以每天读圣经，结果你发现很难做到。
你想用自己的方法，用你时间的规律要自己坚持读圣经，你又做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属于依靠自己。
这个就是属于完全依靠自己。
你的心里仍然不痛，仍然有很多的不平安、不喜乐。
你内心有很多的平安、不喜乐。
那我们到底怎么才算是靠主得胜呢？
我哋点先至系靠主得胜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呢个系好大嘅问题。
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
呢个就系我哋一生要学嘅功课。
如果你去谷歌里面去查的话，
如果你去呢个谷歌嗰度查嘅时候，
你打这几个字“靠主得胜”，
你哋打几字话“靠主得胜”？
我上个礼拜五进去查了一下。
我上个礼拜入去查咗一下，
总共查到379,000个内容。
总共查咗379,000嘅内容。
哦，那个我读了大概有十五篇。
我读咗有十五篇。
内容千差万别。
这个内容千差万别。
所以你想去学的话，379,000条。379,000条。
如果你要学嘅话，379,000条。
可能要看十年。
你要睇就睇十年。
十年完了之后，可能另外有379,000条出来。
你十年过之后，可能就有另外379,000出嚟。
所以我劝弟兄姐妹不要去查这些东西。
弟兄姊妹，你唔需要查呢啲。
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
我哋睇圣经点去讲。
关于怎么靠主得胜，有很多的内容。很多的圣经。
关于系点去靠主得胜，有好多嘅圣经。
礼拜三晚上祷告会国语的查经，从上个礼拜开始查罗马书第八章。
由上个礼拜星期三嘅祈祷会国语呢个分组查经系。开始查罗马书第八章，
有很多内容，特别是关于圣灵的带领，
有很多个内容，特别是圣灵的带领。
欢迎大家来参加，
欢迎大家来参加。
今天我就不讲这一块的内容，
我今天就不讲这一方面的内容。
今天我只以圣经为根基，讲两点关于靠主得胜最基本的内容。
我今天就是以圣经为根基，讲两点去靠着主来去得胜的内容
的基本，最基本的内容，
最基本的内容。
第一点就是放下自己，不要逞强。
放低自己，唔好去逞强。
不要以为自己很强而依靠自己，而是要放下自己，不要逞强。
唔好以为自己好强，依靠自己，要放低自己。
弟兄姐妹可能会问：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吗？好像没有吧？
弟兄姐妹问：圣经有冇咁样讲过？
圣经没有这一句原话。
圣经冇直接。一个字字咁话，
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7:15-25，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依靠自己，要放下自己，不要逞强。
头先我哋所读嘅罗马书7:15-25，就系话俾我哋听，唔好逞强，要将自己放低，
要把自己放下来，
要将自己放低，
不要依靠自己，怎么样去定这个规律那个规律，而达到可以完全满足神的喜悦。
不要靠自己，要定这个规律，可以完全达到神的期望。
旧约圣经有两个人物，
旧约圣经有两个人物，
在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
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
一个是选择放下自己依靠神，
一个是愿意放低自己依靠神，
一个是选择依靠自己，
一个是愿意去依靠自己。
结果一个胜过了诱惑，
一个就是胜过诱惑。
结果另外一个跌到了这个诱惑的境况当中，
另外一个就跌倒在这个被诱惑的境况。
这两个是谁？
这两个是谁？
一个是旧约的约瑟，一个是旧约的大卫王。
一个就是约瑟，一个就是大卫王。
约瑟他面对他主人的妻子的诱惑的时候，
约瑟面对他主人的妻子的诱惑的时候，
他说：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就得罪神了。
他说：我如果真的这样做，我就得罪神。
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得罪神了，怎么办呢？那我就跑。
他说：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得罪神，我怎么做呢？他就跑。
他没有想任何的办法，
他没想任何的方法。
他知道的是，我所依靠的是神，我这样做是得罪神，所以我不应该做。但是怎么办呢？那我就逃。
我知道我依靠的是神，我这样 去进入这个试探的时候，我得罪神，我用什么方法呢？我就逃。
所以他依靠的是神，
所以他依靠的是神。
但是大卫王面对试探的时候，
大卫王面对试探的时候，
他依靠的是人，想的是人，
他依靠的是人，想的是人。
他想的是，如果我这样子去做的话，可能会得罪人，可能会没面子。
如果我今天真的这样做，我会得罪人，我没面子。
但是大卫觉得自己很聪明，
但大卫觉得自己很聪明，
他就要想一些的办法可以来掩人耳目，
他就想一些方法来掩人耳目。
大家都知道具体的这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具体的故事。
结果他愿意靠自己想办法，
他靠自己想办法，
结果犯的罪越来越多，
他犯的罪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幸好有一个先知拿单来提醒他，
幸好有个先知拿单来提醒他。
这就是依靠人和依靠神之间的区别，
这个就是依靠人和依靠神的分别。
当我们想要依靠我们人的智慧，靠自己的能力来对付这些罪的时候，我们常常输。
当我们去依靠人或者人的智慧对付这些罪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的会是输。
我们只有单纯的来依靠神，才有可能走出这种征战，走出这样的痛苦。
只有我们单纯的依靠神，我们才有机会走出这个痛苦和试探。
当然这个里面也包括认罪悔改，
当然里面也包括这个认罪和悔改。
感谢神今天早上的国语的主日学，
感谢神在今天早上的国语主学，
有很多一部分内容就跟这个相关的，
很多个大部分的内容与这方面有关。
所以这是第一点，
所以这个第一点，
放下自己不要逞强，
放低自己不要逞强。
圣经的根据之一，这就是这一段罗马书七章十五到二十五节。
圣经的根基就是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七章十五至二十五节。第一点，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要有确凿的把握，相信我们所有的罪都得赦免。
我们有确实的把握，相信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赦免。
这一句话很多人头脑当中都相信，
这个说话很多人的头脑都会相信，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往往都不相信。
但是实际的生活往往不会相信。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自责，
因为你自责，
你在那个自责当中走不出来，
你这个自责的当中走不出来。
而且你还常常问，
你常常问，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常常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你有没有弟兄姐妹常常听到有
人问？如果有一个人信了耶稣，
如果有人信了耶稣，
后来又犯罪，又远离了，又离开教会，又远离神了，
后来犯罪远离教会远离神了，
这一个人将来还能得救吗？
这个这样的人将来仍然可以得救吗？
大家是不是听到经常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听到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
我们上个礼拜三的祷告会就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在上个礼拜三祷告会就有人问这个问题。
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是，
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话，
这一个问题有很标准的答案，
这个问题有标准的答案。
我在这里不想告诉大家答案，
我在这里我不想告诉你听，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我们不要去为这个问题而困惑，不要再去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不再为这个问题来困惑，不断的来去争拗。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个人将来会不会得救，不是我们讨论可以决定的。
这个将来这个人会不会得救，不是我们讨论所以会决定他的。
而且圣经里面也不鼓励我们去讨论谁将来会不会得救，
圣经也都不鼓励我们要讨论哪一个将来会得救。
圣经倒是告诉我们，
圣经却是告诉我们
要向人传福音，
要向人传福音，
要向人教导神的话语，
要向人教导神的话，
要劝诫别人，责备别人，
要劝戒和责备别人，
要扶持别人，提醒别人，
要扶持别人，提醒别人。
所以我们所要做的事，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
我们所要思考的事，
我们要思考的事，
我怎么才可以更好的教导他，扶持他，提醒他，
我怎么可以更好的教导他，扶持他，支持他，
而不是在那边想，哎，他会不会得救？
不是在那里玩，他得不得救？
我们对这个问题常常有疑问。
我们对这个问题常常有疑问。
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很主要的原因。
我们没有完全相信，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得赦免。
我们不可以完全的相信，我们所有的罪，耶稣都可以赦免我们。
这所有的罪包括以前犯的，现在犯的，和将来还要犯的。
所有的罪就包括以前犯的，现在犯的，或者将来会犯的。
而且不管是多还是少，
不理你是多或者是少。
有人说你怎么说的那么确定，
有人说你怎么可以说得那么确实。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讲得清楚，
约翰福音主耶稣亲口讲的，
约翰福音主耶稣自己话的，
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说父凡交付我的一个我都不会要他失落，
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
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是一个都不会丢弃。
所以我们就相信，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所有的人
过去现在将来犯的所有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
过去现在将来会犯的罪，耶稣在十字架都会替我们对上。
至于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
圣经有几处的经文
谈到说，
讲到
你信了耶稣，
你信了耶稣，
你如果离开如果你背离这个道了，
你背离这个道，
将来可能会有咒诅，
将来或者会咒诅，
可能会不得救，
可能会不得救。
我们把那些的经文当作神对我们的一个警告，
我们就用这些经文就是说神是对我们一个警告，
警告的这一件事情将来会不会发生我们不用去管，
警告这些事情会将来会不会发生我们不需要理，
我们把它当作对我们的警告，所以我们每天按照他的教导我们敬虔度日，
所以我们按照这个警告每日敬虔度日，
这就可以了，
这样就行了。
所以我们第五点很重要的，我们要确信有确凿的把握，我们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无论有多重，全都得赦免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确据的一个确定，无论是以前、今日、将来所犯的罪，都会在神的面前得着赦免。
我们之所以今天我们要保持警醒，不要去犯罪，不是为了救恩。
我们今天保持警醒，不去犯罪，不是因为要为了救恩，
而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
因为神爱我们，我们要爱神。
神不愿意我们去做那样的事情，我们就不去做。
神不愿意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就不去做。
所以大家知道这两者的区别吗？
大家知道这两者的分别。
我们不去做那个恶事，不是为了能够在神面前 得救。
我们不去做这些恶事，不是为了可以在神面前得着这个得救，
而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也爱他，我愿意做他所喜悦我做的事情。
因为神爱我们，我们要爱神，所以我们愿意去做神喜悦我们做的事。
这就像你的儿子，你爱你的儿子，你的儿子爱你，
就好像你爱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也爱你。
你的儿子要学习很用功，帮助里面做家务的目的并不是说要让他在你面前可以被称为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好听话，好给心机的读书，在家帮手做事，他的目的不是说他要赚取是属于你儿子的身份，
他的目的是爸爸爱我，我爱爸爸，我如果功课好好做，帮助做家务，爸爸会很开心。
他就是说我爱爸爸，爸爸爱我，我爱爸爸，我尽心去做好功课做家务，是得着爸爸的倾心。
所以我们盼望我们都可以靠主得胜，
所以我们盼望每个人都可以靠主得胜。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这个也是很大的功课。
今天只讲两个最基本的点，
这个只是今天讲两个基本的点。
一个是放下自己不要逞强，
一个就是放低自己不要逞强。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确凿的把握，我们所有的罪得赦免。
我们有一个确实的确据，我们所有的罪神都会赦免，
所以我们不用自责，
所以我们不需要自责，
我们不用愧疚，
不需要愧疚。
我们犯罪了之后好好在神面前认罪，
我们犯罪之后好好在神的面前认罪。
认完罪之后，
认完罪之后
当然是要从心里面来认罪，
当然是要从心里面认罪。
认罪之后不要再背着那个沉重的负担，
认罪之后就不需要背着这个沉重的负担，
而是放下来，
然后要放低，
然后按照神所喜悦我们去的我们去做，
就按照神所喜悦的我们去做。
这是第三点，
这个第三点，
靠主得胜是出路，
靠主得胜得出路。
保罗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保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与罪之间有挣扎有征战，
我们与罪有征战，
常常输，
常常的输，
我们会有自责会有愧疚，所以我们心灵深处会有痛苦，
我们常常的有责备有内疚，我们所以产生内心的痛苦。
唯一的出路就是靠主得胜，
唯一的出路就是靠主得胜。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也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神是拯救世人的神，
神是拯救世人的神，
他知道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人，
他知道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人，
所以拯救世人的神就赐下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拯救我们。
拯救世人就是靠着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拯救我们，
好让我们这些无能为力的人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
好让我们的无能为力的有喜乐有盼望有将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圣诞节，
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圣诞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的看重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所以我们如此看重耶稣基督的降生，
所以我们都求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些无能为力的人，我们可以走出这样的征战和痛苦，
让我们这些无能为力的人可以走出这个争战和痛苦。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心里有平安有喜乐，敬虔度日。
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我们可以敬虔度日。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挣扎，